持续更新。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017年10月31号，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100年前，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酿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这座饱经沧桑的石库门建筑也终于在1952年9月修复完成并对外开放，在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中显得庄严肃穆。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发现的？当年的李公馆到底在哪条路上呢？一大的会场到底是在李公馆的楼上还是楼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会址是怎么重新找到的。1950年初秋，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沈之余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交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为了迎接建党30周年，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寻找当年召开中共一大的会址。这件事情属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让他这位处长亲自挂帅，承担起这项重任。中共一大是在绝密状态下召开的，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那么该怎么调查，又向谁调查呢？即使是当年参加了中共一大的代表，30年之后也很难找到被岁月侵蚀的故地了。接到了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的任务以后，沈之余开始了缜密的调查。没过多久，他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线索。杨帆手下有一个副科长叫周之友，是中共党员，原名叫周佑海，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沦为大汉奸的周佛海的孩子。沈之余随即找到周之友去了解相关情况，从他那儿得到两条重要线索。第一，中共一大召开时从东京回国参加会议的周佛海正在与其母杨淑慧热恋，而周佛海曾经带着杨淑慧去过开会的李公馆，也曾经叫他往李公馆去送过信，而杨淑慧呢，现在就在上海住。这第二条线索是周佛海曾经写过一本《王以吉》，书里面谈到了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很快，沈之余在上海图书馆就找到了《王以吉》。这本书里有一句关键性的话，给沈之余指明了寻找一大会址的方向还有范围。书里说，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沈之余请教了几个上海的地名学者还有专家，得知贝勒路位于原来的法租界。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命名了这条路。后来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伪政权宣布取消租界，并且把贝勒路改成黄陂南路。但是呢，到了50年代，黄陂南路街道两侧有2000多座房子，这个范围还是不小的，更何况李公馆早就易主了。2天以后，周佛海的遗孀杨淑慧找到了沈之余，他表示要全力帮助寻找李公馆。于是呢，沈之余跟着杨淑慧一起来到贝勒路，两个人在街上慢慢地踱着，一点一点地辨认。 毕竟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李公馆早已面目全非，一天下来没有任何的头绪。第二天，杨淑慧独自一人悄悄来到贝勒路，她仔细的回忆，仔细的寻访，终于发现一幢白墙上刷着一个巨大的酱字，以及镶嵌着恒昌福面房招牌的房子，很像当年的李公馆。但是当他再次陪着沈之宇走到原来贝勒路与另外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时，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向路人打听那条马路的路名，路人告诉他这条路叫兴业路。兴业路，杨淑慧平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条路。过了几天，杨淑慧兴冲冲地来到沈之宇的办公室。原来啊，杨淑慧这两天在原贝勒路和兴业路之间来回的往返，来回的溜达，她觉得这个地方跟她记忆中的印象很相似。再向老住户打听，终于证实了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没错的。杨淑慧告诉沈之宇说，那条兴业路是与原贝勒路一起在1943年改的名，这条兴业路原名叫望志路，是1914年以当时法国工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来命名的。1943年侵华日军和汪伪政权废除了望志路这个路名，改用了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的县名来命名，叫它兴业路了。在黄陂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指着挂着恒昌福面房大字招牌的房子对沈之宇说，我想起来了，这很像当年的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当中镶着红砖，而现在却是白粉墙上画着一个比大桌面还要大的酱字，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房前的小菜场过去也没有。于是沈之宇和杨淑慧一起在这里展开调查。附近的居民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了，住的时间最长，他熟悉这儿的情况。酱园挂着万象园的招牌，老板叫董正昌，经营酱油、酒、醋、盐这类东西。沈之宇和杨淑慧前去调查，老板董正昌娓娓道来，这才理清了30年的春秋变幻。整件事情要从1924年说起。当时董正昌因为生意需要，租下了106、108号等五幢房子，接着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106、108号改成了二楼二底，并且把106号的天井改成了厢房，租给他的亲戚开了恒昌福面房生产挂面，外墙呢也刷成了白色。董正昌特别强调说，这106、108两幢房子先前是由一位李先生租住的，他是续租的，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虽然当年的李公馆已经面目全非，但是沈之宇听到这里，心头仍然是一阵狂喜。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一大开会的所在地是贝勒路的李汉俊家。李汉俊跟董正昌口中所说的李先生绝对不会是巧合，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可以弄清了，基本上可以断定中共一大会场就设在这幢楼里。但是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立即把兴业路上那两幢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而这时有人告诉沈之宇说，李汉俊是当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负责召开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后来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而他的哥哥，也就是李公馆真正的主人李书成，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沈之宇立刻向市委反映了这个重大线索。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特派市委宣传部干部杨崇光带着那两幢房子的照片去北京，专程拜访了李书成。李书成看了照片以后对杨崇光说，那个时候啊，我们家住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门牌都改了，但是那两幢房子确实是当时我们家的住房。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李书成。1882年他出生在湖北潜江县，1902年到日本留学， 因为结识孙中山而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1908年李树成学成归国，1911年参加了武昌起义，1917年10月参加了护法战争，1921年被推为湖北自治军司令。当时他在上海的寓所是在霞飞路的渔阳里，后来迁到了法租界的三义路。那时李家人口众多，李树成、李汉俊兄弟两家还有母亲，再加上警卫、厨师、女佣等人，一共有十几口人，非常拥挤。于是李树成看中了望志路上新建的石库门房子，那是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当时的望志路还有贝勒路交叉口建造的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还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上海非常流行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而陈老太太建造这排房子就是为了出租收取房租用的。房子在1920年一建成，李树成就租了其中两幢106和108号，并且把隔墙打通，也就相当于一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了。李公馆成为一大会址，是因为李汉俊时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中共一大的发起和筹备工作是由他和李达负责的。同时李公馆交通方便，人员简单，有利于保密。中共一大原本商定是开一次会就要换一个地方，后来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场地，一大就一直在李公馆进行，甚至闭幕式也定在这里，直至法租界的巡捕房密探忽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并且在第二天改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了。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李树成的确认和证实，但是呢，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勘察。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当年跟李汉俊共同筹备了中共一大。最终经过李达确认，恒昌福面房和万象园酱园最终被认定为中共一大会址。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房和万象园酱园的老板乔迁。两家老板得知其中原委之后，非常爽快地答应搬走。就这样，到了1951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76、78号还挂着恒昌福面房的招牌。1951年9月16号，中共上海市委向大房东陈老太太的继承人租下了兴业路76和78号两幢石库门房子，也就是李树成、李汉俊的旧居。10月8号，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并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担任主任。1952年5月22号，中共上海市委购买了这两幢房子，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初步修缮，室内也做了一些布置，兴业路上的小菜场也被迁往淡水路，于是那排石库门房子前不再嘈杂了。1952年5月底，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治委员的叶飞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他听说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以后，特地在6月3日下午来到兴业路。当时会址尚在内部整理当中，没有对外开放，于是叶飞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叶飞之行很快就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了。紧接着在6月30日，柯景师、魏文博、曾希圣等几位华东局书记来到兴业路，成为第二批参观者。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了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11点，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盛、陈丕贤等市领导一起前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同一天，苏联塔斯社记者也闻讯赶到了兴业路。就这样，在上海找到中共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国内外。 当时兴业路上的这幢建筑恒昌福面房几个大字仍然刷在墙上，室内挂起了马克思和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所书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记。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到上海，在参观完中共一大会址以后，他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啊。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记被一一取下，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这些。同时恒昌福面房招牌被铲掉了，巨大的酱字也被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更是被铲掉了，浑水墙变成了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镶红砖，这才恢复了理工馆的庐山真面目。应该说啊，在恢复理工馆原貌上，薛文书出了大力，因为她曾经是那幢房子的女主人，而且在理工馆生活了几年，她的回忆应该说是准确而可靠的。最初李达等人回忆一大会场是布置在楼上，而薛文书肯定地说，李家那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从来都是放在楼下，没搬到过楼上。这就说明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围着大餐桌开会，那么会场势必也是布置在楼下的。当然薛文书毕竟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不可能进入会场参加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他的话自然比薛文书更加权威，于是开始时便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1956年春节，年逾古稀的中共一大代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重游旧地，对此做了最后的裁决。他说，当年开会啊，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嘛。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说，当时不似现在，人家家里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最让人信服的是，董必武在楼下指着一扇窗说，你看，这儿原先好像是道门。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经过仔细查看，那扇窗当初果然是一道小门，是下面砌了砖改成窗子的，这表明董必武的记忆是准确的。为此董必武一锤定音，那张长方形大餐桌就从楼上搬回到楼下，中共一大的会议室也就由楼上改回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中共一大会址在1952年以后成为纪念馆，1959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一层是观众服务设施，设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亭，还有贵宾厅。二层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基本陈列由中共一大会议室旧址陈列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这两部分组成。中共一大会议室旧址在兴业路的76号里，客厅正中是一张长方形的西式大餐桌，桌子上面摆放着茶具、花瓶、紫铜烟缸，餐桌的四周围着12只圆凳，东西两壁各有茶几一只、椅子两把，靠北墙板壁处还有两斗桌一只。客厅里所有家具物品的陈设都是按照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根据原样仿制，让观众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是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全过程。另外陈列室里还按照历史资料开辟了一个蜡像室，形象地刻画出当年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生动场景。 回想1921年7月，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百年过去了，从草创期的简略到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发展到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展现出勃勃生机。在这座中国共产党的产房，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纵横》，原作者孟昭庚，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